这个呢，我曾经向观世音菩萨发愿吃全素，
啊、
然后不杀生，
嗯，
也不做男女之事，
啊，
那么前两项呢都没有问题，
嗯，
在梦考中也经常通过，但是在梦中呢，就是常常与我的先生他是西人，但是前世是中国人了，
啊，
就是在梦中呢和我的先生呢还是有男女之事，
啊，
但生活中呢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，
啊。
所以那个我先生呢，就是说他也是修佛的，他就说我是任性强求的，不太健康，所以他说可以请求观世音菩萨解去这项发愿。
嗯，
我虽然我还没有想过真的要解除，但是请问发过实验后真的可以解除吗？
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，你听台长给你开示啊，我告诉你，首先许愿发愿，那么这个愿力已经天告天告地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愿力不能乱求，不能乱许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。
好，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，80天中已经有这个三个愿力了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愿力你怎么样的去除呢？对不对？那实际上你当时第一你不应该这么发愿，因为你还年轻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考虑问题不周到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如果有实际情况，而这些实际情况会影响到你的缘分了，那你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祈求。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这样好。
如果这个只是为了玩乐，就是只是为了你还要跟另外的男人有关系，或者除了跟老公之后你也觉得挺开心的，或者你觉得跟老公好像应该有一种玩乐的想法，和那一种面临的家庭的比方说破裂，好像缘分会断掉，那么这个是两种概念，你听得懂吗？
嗯，但是我现在也不会想着，因为我以为健康就是大家要生小孩啊，现在我已经有小孩也不想再生了，所以我当时就发了
誓愿。那如果他没有跟你非常强烈的这方面要求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跟他讲讲都没问题。如果他非常有强烈这方面要求，那你可以有两种方法处理。一种呢，你就是跟他可以好，然后呢，你跟菩萨好好念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说呢，也不要说我就是把这项去除了，就说请菩萨原谅我，因为我是凡人肉胎，我现在呢可能境界还不到，就观世音菩萨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也就是说，没有把你所许的这个愿破坏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。
啊，这个和你把这个愿毁掉破坏，那是犯罪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哦，是的。
关于这个合约，比方说你应该什么时候交货的，你现在时间往后推，明白吗？但是这个合约还是生效的，如果那一个呢，就等于你撕毁合约了，你听得懂吗？要罚款的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台长跟你讲话，你都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明白了。对，因为我在听台长节目中也听说过一次，就是台长让一个女的，她说她做梦要快，可能那个命不太长了，才让她许这种愿。
对对对。
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愿是一种好的愿力，起码不会沉迷于男女之事。
对。
而且我是女生，所以我想自己可能造了不少孽。
嗯，对。
对。
这个你自己要记住，像这种事情，能劝者为劝，不劝者为不劝，也就是说随缘度众。他如果硬性的，实际上到了时候，你有些话我也不便讲。实际上，当一个人有兴趣，那个人没兴趣的时候，实际上时间长了也就没兴趣了。你听得懂吗？
哦。
你明白了吗？你心不去动它，你不去对这某一件事情特别感兴趣的话，实际上你不一定属于犯贱。
有个同学他说他曾经跟菩萨许过愿，就是他不口业，但他觉得自己没做好，现在即使更年轻的时候老是发脾气，会犯口业，他说这样他该怎么办，会有什么后果？
实际上这个是根据他的业力大小来判的，如果他犯口业，犯凡凡的少少的口业，那也就念点礼佛也能过得去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但是如果他犯了大口业啊，成了大的冤结的话，那他就要好好的要忏悔了，那不是一点点就能解决问题了，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业障，如果太厉害的话还会成为一个灵性，听得懂吗？
那他要多念什么经文？
像这种嘛，多念念解结咒啊，多念念礼佛啦，应该都消得掉。
同修的母亲呢，她是脑出血，然后出院之后呢，她有这个失忆的症状出现。然后像这个阿姨呢，她之前有过许愿，就是初一十五都吃素，像这样许的愿呢，她现在都已经忘记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可能就是又开始吃荤。然后想问一下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然后就是像她以前许过的愿，她现在没有做到，会不会有一些罪孽？
啊，绝对的，而且会有报应的，没办法的，嗯。嗯，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菩萨问题了，就是有护法神管着了，嗯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有句话叫头上三尺有神灵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只要是做善事做恶事，头上都有菩萨或者都有护法神管着的，所以像他这种许过愿的时候，他一定当时许愿的时候他一定有求的，而且当时求到了。求到了之后，他现在时间长了，他又把他忘了，他又吃荤了，那一定会有报应的。这是所以这个问题是最麻烦的。
嗯，
听到了吗？
像他这种症状是属于那个生病之后，然后失忆忘了这件事情，这种也会有罪孽是吗？
如果说在他生病之后失忆了，那么再忘记了，那应该就好一点。但是至少家里人应该知道啊。对不对啊？
嗯嗯。
啊，而且你现在说，在他还没有失忆之前，他是不是初一十五吃素啊？
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他也是心灵法门的同修。
啊，那就是可能他一个劫来了，他一个劫，因为如果单单
是然后
他是那个就是中风还是一般的那个脑血栓呢？
他就是急性的脑出血，就一下整个人就是瘫掉了。然后，因为他女儿，他们全家都是就是咱们心灵法门的同修。然后他女儿根据台长这个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嘛，就把母亲救过来了。
啊！
结果母亲醒了之后就是失忆，然后就把之前许的愿都忘了。
啊，那没关系的，那就是叫家里人给他注意点，不要初一十五还是继续给他吃素，好吗？
嗯，对，
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能够把他救回来，就是菩萨还慈悲他呢，说明他身上的业障啊，只不过他是到了劫的时候过不去，说明他本身的业障还不是太多，明白吗？嗯。
是的，是的。后来这个同学也打通过电话问过台长，台长就看过这个阿姨，说这个阿姨现在身上很亮很亮了。
嗯，那就好很多。
那是否那种经常为难的人，是不是记性不好？是不是因为他总是忘记自己许的愿？是否？
那为难的人呢，有两种，一种本来记性就不好，还有一种呢，他许了愿之后不把他当回事。他不把愿力当回事，他就忘记了。你比方说啊，很多人碰到自己的事情啊，有认真的不得了啊，你叫他明天去面试，你看他工作没了，你看他会不会早上迟到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他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他就忘记了。你看看师父，我做任何事情我就答应人家，我一定要尽心尽职把事情办成做好，我约好的时间我不会忘记的。
我弟弟的事情发生之前呢，我事先自己动了意念，我自己的意念我要为自己的药精者念108张小房子的。请问师父，我这样是不是要先为自己的药精者先念108张？
一起念啦，一起念啦，
一起念。
念几张你弟弟的，念几张你的，两边一起念了，什么办法呢？
两边一起念
啊，没办法。
哦，好的。那
否则你弟弟，否则你弟弟们就走着照着命走了呀。要么你们108张不念的话，你就是违愿呀。这种两边都不好的呀，所以你自己许的愿越多，你越要实现，你实现不了你就麻烦了。
哦，我现在还没有跟菩萨许愿的，就是自己动了意念。
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动意念嘛，如果念经的人念经的人动意念嘛，菩萨就知道了呀，很简单。我问你啊，如果台长现在动个意念，菩萨知道不啦？我问你啊。
知道。
好了，如果我动了好意念，菩萨开心；如果我动了坏意念呢，菩萨惩罚呀。
是吗？下一个问题，是否就是这一个，就是师父，如果梦中许的愿没有履行的话，梦中违愿，他应该怎么样忏悔呢？师父，
梦中违愿醒过来照样忏悔。梦中违愿等于你 这个人生分阴阳两面嘛，你在这个阴的一面当中已经犯戒了呀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在现实当中得不到的事情，如果你在梦中得到，你会不会有点欣慰的感觉？
那是的，是的。
比方说你很喜欢某一个明星，你白天是看都看不到他，晚上你在梦中跟他又揉又抱的，你说说看，你醒过来是不是有一种欣慰的感觉？
那是的，是的。
好，根据这一个理论的基础判断，那么你梦中做错事情有没有罪啊？
有。
好了，念经了，忏悔了，一样。
那师傅，你讲梦属阴，那种阴间犯罪比阳间犯罪是不是罪更大呢？还是和阳间犯罪一样呢？师傅，
其实你因为你人在阳间，你在阴间犯罪属于人家说阴私，听得懂吗？阴私的话不会太大的影响你，因为主要是判断你阳间的罪孽。
嗯。
那么你人家说你要多积阴德，阴德就是说背后要多说人家好话，多帮助别人，会帮助你阳间的事业成功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应该是阳间是主要看你的好坏是70%，而看你在处阴的时候是30%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背后整天搞人家，为什么他不倒啊？因为主要是看他阳间，他表面上哎呀你好啊帮助人家，他背后搞人家，再搞很多他也没倒啊。为什么？他因为只是他的罪业只是30%而不是70%，对不起。
哦，
听懂吗？
这样
啊，
听懂了、
啊，
明白了。哦，谢谢师傅慈悲开。
哎，师傅再三跟你们讲啊，跟菩萨讲话许愿不要开玩笑，最后开的玩笑谁都承担不起的，要走人的。所以很多人真的稀里糊涂的觉得，哎呀，生了个大病了，马上跟菩萨左许愿右许愿，许了愿之后病好一点了，又违愿了。接下来是马上拖走，这叫欺骗了，又增加一条罪了，叫欺骗罪了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开玩笑。师父跟大家讲的话也是的，有时候你们在电话里讲的话护法神都听得见的啊，你们一边在讲他一边在检查工作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哪个人应该释放了，哪一个人应该啊通过他自己的修行变得好了啊，可以把它释放了，都可以的。护法神都知道，
就是多次违愿，就是违愿了的话，影响下次许大愿吗？
菩萨呢是很慈悲的，你任何时候许什么愿，菩萨都给你慈悲。但是问题，你老违愿的话，实际上你本身这个愿力就不足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师父呢是不是就应该就是多念礼佛？
对呀，经常要想想，不要经常说错话，不要经常许愿最后又违愿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是不是一般的话就再许愿的话就是会影响，而且就是说会不是特别灵了？
那肯定的，那因为没有力量了呀。你从来没有犯错的话，你许了一次愿效果很好，等到你经常犯错再许愿嘛，效果当然不如以前了，没话讲了。